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今天恰巧是父亲节，祝各位为人之父的听众节日快乐。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发生枪击案的黑人教堂星期天恢复举行礼拜活动。美中两国官员将在本周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讨论双方共同的挑战和机遇。星期天韩国报告了3个新的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的病例。在中国方面，七五前夕新疆召开会议加强管控。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另外，美国在台协会欢迎洪秀柱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问美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非洲裔美国人的伊曼纽尔 AME 教堂星期天开放举行礼拜活动。那里上星期有9名黑人在圣经小组学习时被一名白人枪手射杀。教会成员哈罗德·华盛顿星期六说，他预计星期天的礼拜活动将相当的伤感。他还表示他期待看到新来的人参加活动。星期六查尔斯顿和美国各地的民众聚集在一起举行集会和其他活动，人们缅怀上周三晚上那座教堂枪击案的遇害者，并向他们的亲人表达敬意。21岁的白人男性犯罪嫌疑人在北卡罗来纳州被捕获，他的朋友和家人先前在监视录像中认出了他。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很多人对美国各地的种族主义和大规模开枪杀人事件不断发生感到十分的不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曼纽尔教堂创建于19世纪初，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应对歧视和仇恨犯罪问题。在民权运动期间，教堂成员只能秘密聚会礼拜，教堂也一度被全部焚烧。一位教会领袖在华盛顿表示，那教堂依然存在，见证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坚韧。
教会的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都很坚强坚韧，我们经历过很多磨难，但我们依然能兴旺成长，团结在一起。
星期三晚间发生枪击事件之后，很多人不断地在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有人会拿枪到人们祈祷的地方射杀做礼拜的人？一位人权活动家通过 Skype 为美国之音回答了这些问题。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心怀不满，对我们国家人口构成不断变化很恼火，或许也对美国总统这样的黑人出人头地感到恼火，于是就决定发泄怒气，这样他就不再是一个默默无名之辈，而是可以成为世界史上的人物，因为他为白种人出了气。
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发表讲话，对不断出现枪击事件表示不安。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枪击事件更为频繁。
我不得不反复多次发表这样的声明，而受害社区也不得不反复忍受这样的悲剧性事件。
人们早前知道，这次教堂开枪杀人案嫌疑人喜欢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及其标志。他在学校里学习不好，没有工作，也没有驾驶执照。警方在北卡罗来纳州逮捕了他，并开始展开仇恨犯罪调查。全国各地的非洲裔美国人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
这起事件不仅影响受害者家庭，而且也影响我们所有的人，不仅影响黑人，也影响白人，每一个人。它牵涉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我们对发生这种事情负有什么责任？ 我们先前可以做什么事情，从而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美国人在首都和全国各地聚集在一起，展示他们团结一致，反对种族仇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官员将在本周的年度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着重讨论双方共同的挑战和机遇。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天会议期间，美国高级外交官也将提出中国的人权记录，中国据称涉嫌进入美国，入侵美国网络安全系统事件，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的有争议的建设项目等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务院的记者多金斯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去年在北京参加战略对话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有问题并不可怕，关键是双方共同努力解决问题。即将开始今年的会谈之际，美国官员表示，两国将重点讨论气候变化这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及双方都关切的伊朗和朝鲜的核计划问题。但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说，也将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
限制公民社会在中国活动的空间，你们记者在中国行动所面临的障碍，内部很成问题的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已经引起这么多的关切和反对，我毫不怀疑那些都属于可以而且将要提出的问题。
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一些岛礁上的建设也是美国关注的一个问题，拉塞尔说，
我们正在寻求的是这样一个南中国海，在那里来自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的最小船都能够怀有在同一地区的美国最大军舰能够展示的同样信心，在国际水域航行。
亚洲问题分析家考夫曼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听证会上发言说，区域强国都在等着瞧美国是否将履行他就中国在南中国海不可接受的行为所说的话。
我倾向于认为，如果美国没有作为，如果中国这些长期主权要求成了气候，而美国继续追求在所有这些其他领域的关系，该地区的国家就会说，好吧，你一定不是真的说话算话。
不过亚洲事务顾问格拉泽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独自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这的确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保持南中国海稳定关系到世界各国的利益，每个国家都有航运业务经过那里。
在战略对话期间，美国官员也将提出中国在美国数据资料泄露事件中的可疑作用等问题。例如本月初公布的那次事件可能暴露了数百万现任和前任美国政府官员的个人信息。格拉泽说，
我认为这是美中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他说，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尽管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在政府的最高层讨论过。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以及美中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等可能主导下周揭幕的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但颇有影响力的华盛顿经济智库学者认为，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借这次机会为金秋习近平访美做铺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在星期四的电话会议上说，中方最为关心的是习近平能够完成今年九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拉迪说，
This is a big public relations event for the Chinese. They want to be able to show it on television back home where she is.
对中方而言，习近平访美是一次重大的公关活动。他们希望在国内的电视节目中展示习在美国受到平等待遇，得到21项礼炮的礼遇。白宫不会像从前那样曾经放错国歌。他们希望一切都能够平稳顺利。
拉蒂说，中方并不在意双方能够取得何种实质性的成果，而希望习近平得到应有的礼遇，以彰显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处的地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曾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并且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他在电话会议上说，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是专业性对话，中方大多数的成员参加过多轮对话，尽管美方成员一直在换。他说，虽然此轮对话前夕有人分析说，美方希望借此弥补今年早些时候在亚投行问题上所走的错棋，另外最近有关贸易快车道授权引起的争论会产生影响，但这些问题并不至于导致对话失败，也不尽然会让中国在道义上更具有优越感。波森说，
Yes, I think understandably it will change the tone slightly, but having spoken with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这些或许能够导致会谈的调门稍有变化。我与双方的一些官员均有接触，双方都明确承诺将在技术层面进行合作，双方在广泛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并有继续推进的可能，我们对此不必过分激抢。
不过波森指出，必须承认目前美国在外交经济政策方面处于一个特殊时刻，而政府在这方面处理的并不得当。他说，一名不愿具名的中国官员对他说，美国国会在贸易促进授权问题上的态度让其怀疑美国政府能否依照自身的利益行事。他说，自己对上述评论一方面不能苟同，但也并非表示中方幸灾乐祸。波森认为，中国仍然希望国际体系能够在现有构架下继续的运行，尤其希望美国能够扮演有理性可信赖的角色。但是他说，当美国政府和财政部一再地表示将会说服国会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的配额，或者完成 TPP， 或者表示有关亚投行的言论只是说辞，这种做法只会侵蚀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引发的疑问也在情理当中。在回答美国之音所问及的有关引发坊间热议的中国具有明晰全球性经济战略问题时，拉迪说，中国确实比美国有着更具连贯性的战略，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是完善的，也不能说明其战略将会得到完美的实施。拉迪说，
I think there will be many challenges ahead as they push ahead on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Bank。
我认为他们在推动亚投行和近年发起的其他倡议的进程中将面临众多挑战，但也不能轻视其优势。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考虑到这方面因素以及许多国家不顾美国的反对加入亚投行，我想这反映出中国作为最大出口国以及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如果中国继续推动改革，将可能在今后5年实现3倍于美国的经济增速，而那将促使他国与其合作，进而利于其全球策略的实施。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将于6月23号和6月2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中战略对话举行前夕，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界定双方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底线，设定谈判进程，是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有专家认为，美中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合作应该成为对话的重要部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曾经担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的李侃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下周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有机会找到在两个重大议题上的底线，这对减少双方日益严重的互不信任非常重要。而这两大紧迫问题就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端。
我认为进行对话的双方领导人应该多花点时间找到这些问题的底线，在习近平主席9月底首次国事访问前，确定这一对话应朝哪里走，需要达成什么成果，以减少最近几个月来影响双边关系的紧张和摩擦。
李侃如指出，虽然他不期待下周的对话会有重大突破， 但其成功与否可看作观察习近平访美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下周的对话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话能否采取行动，就双边谈判进程达成协议，以使九月习近平国事访问时有希望产生建设性成果。所以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三个月的现在来观察下周进行的对话，其最重要的部分是很明显的。
星期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三位中国问题专家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习近平访美进行讨论。该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在发言中强调，过去两三年里，习近平最紧迫的使命是经济改革和遏制腐败，虽然他在政治上走保守路线，但他认为不能排除条件成熟时，习近平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一定时候呢，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成熟，它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开放，尤其是你要做一个创新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你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互动，这些呢是世界发展的一个潮流，也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一个指标。我想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他是知道的。
该学会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杜大伟认为，美中对话中经济议题相对独立，不会受双边政治关系太大影响。但他指出，中国经济需要继续改革，以减轻经济增长下行带来的风险。他认为改革的阻力主要在地方政府。
中国需要更多的农民工进城，为支持消费，甚至全家都应该进城。政府应该拨出更多的资金支持他们的教育，支持他们的下一代。很显然，大城市都在抵制户籍制度改革，生产力最强的一些城市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进展。
杜大伟希望这次对话美中之间能在国际经济议题上有更多合作，比如希腊问题。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九大人权团体上周三致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敦促两人将中国人权状况正在恶化的议题纳入即将开始的新一轮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权团体还希望人权问题可以成为今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的一个重要议题。美中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于6月22号到24号在华盛顿举行。请听报道。
公开信说，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政府加大了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网上言论被定罪，记者被禁声，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者和共产党员被要求严格遵守党的路线，紧迫的司法改革停滞，少数民族、宗教团体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合理诉求非但没有解决，却还在加剧。公开信说，中国反恐法草案、国家安全法草案以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无不反映了北京对国内外独立的公民团体、集会和言论自由以及法治等日渐增长的敌意。公开信还说，日趋恶化的人权环境以及对中国公民社会的极大的损害应该在双边关系当中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九大人权团体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自由之家、中国人权、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组织、2049计划、无国界记者以及维吾尔人人权项目。人权观察中国事务负责人苏菲·理查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很多美国官员认为与中国打交道时提出人权议题会造成麻烦，但是他说，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提出人权问题，包括美国政府以所宣称的政府一体化的方式对待中国人权问题，实际上会促进美中合作。所谓的政府一体化方式，指的是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都不要回避中国的人权问题。
We're saying, if you really believe in a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And if you want to be able to pursue cooperation on everything from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s to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
我们认为，如果你真的相信政府一体化，如果你想推进全面合作，包括人民对人民的交流、执法方面的合作，中国政府需要停止对人权的系统侵犯。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让某些合作很难。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美国官员敦促中国停止侵犯人权，实际上符合他们的利益。
他说，美中去年本希望恢复两国关于反恐合作的会谈，但是因为中国反恐法草案当中一些规定违反人权的标准，两国的反恐对话就遭到人权团体的反对。他还说，今年年初中国反恐法草案公布之后，更是让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担心，不知道该如何和中国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同样，中国对人权问题的侵犯也影响到两国在贸易和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人权团体认为，美国政府在推进中国人权状况改善方面做出过一些努力，但是在体现政府一体化的方面做得还不够。公开信说，战略与经济对话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展示政府一体化的机会，美国应该用在南中国海、网络以及贸易问题上的严厉的语调，让中国官员明白人权对美国的重要性。公开信还说，鉴于战略与经济对话距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访美并不遥远，这个对话也是一个机会，催促中国释放那些被不公正囚禁的人，放弃拟议当中的有问题的立法，减少侵权的政策。公开信最后还向国务卿克里和财政部长杰克卢提出了几点具体的建议。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消息。韩国星期天报告了三个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也就是 MERS 的病例。据法新社报道，新病例当中有一名医生和一名卫生保健工作者。新病例公布之前，星期六曾经宣告没有新的病例，从而升高了该国在战胜这种致命病毒的希望。韩国卫生部还报告了 MERS 患者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5人。近170人出现感染这种病毒的症状，这种疾病目前无法用任何已知的疫苗控制。在泰国，总理巴育在该国上周出现第一个确诊的 MERS 病例以后，呼吁人们不要惊慌。他说，泰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 MERS 爆发产生的公共健康问题。即将离任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布隆迪代表维德尼格说，上周一次对首都布琼布拉的一所学校发动的袭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悲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布隆迪目前的政治动荡不应该妨碍保护儿童，他们被杀害、被拘留，并且面临很大的风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星期六有11名布隆迪警察被手榴弹炸伤。布琼布拉各地的警察机关夜间受到了一连串手榴弹的攻击。一名警方官员指责反对皮埃尔恩库伦奇扎总统有争议的第三个任期的示威者发动了上述袭击。德国逮捕了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一名著名记者，其根据是埃及的一份逮捕令。以卡塔尔为基地的半岛电视台说，该台阿拉伯语分部资深记者艾哈迈德·苏曼尔星期六在柏林机场试图登机前往多哈时被拘捕。德国警方一位发言人说，这位52岁的埃及裔英国记者被逮捕，预计德国检察官将在星期天早上以前审查这项拘捕行动。曼苏尔是一个流行的网络新闻节目主持人，他最近采访了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努斯拉的首领。半岛电视台台长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呼吁立即释放曼苏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新疆七五事件前夕发表讲话， 他说，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新疆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不断加剧，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稳定。张春贤要求新疆的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领袖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宗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张春贤的话被海外媒体批评为文革语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张春贤最近在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举行了一个爱国宗教人士座谈会，来自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等六个宗教和各宗教组织的代表700多人参与会议。张春贤在会上提出，宗教只有坚持中国化方向，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愿望相适应，不断充实时代内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中国官方的宗教网站中穆网发表一篇文章，将宗教中国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以及西方市场经济中国特色化等均列为外来思想中国化的成功实践。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网的报道，与会的700多名宗教人士被要求在座谈会开始时齐唱国歌。海外媒体批评张春贤的语言是文革遗风。海外维吾尔权力组织人士称，由于6月正值穆斯林的斋月。此外，新疆七五事件的敏感日子即将来临，新疆当局加紧了监控的力度。张春贤今年3月在人大新疆团开放日上说，新疆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
总体来讲，新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当中，特别是在有些原教旨主义这个盛行这种大的背景下，有一个解决好自己存量的问题。这种存量多方面，文化的原因、历史的原因等等的极端的这个原因，对，解决这个存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要需要较长这个时间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新疆是在为全国稳定做贡献。
另外，据新疆日报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安全机关最近召开表彰大会，张春贤做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加强新疆自治区国家安全工作，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报道。浙江省一起杀人案最近被中国各大媒体报道和转载，一个丈夫目睹妻子遭人强暴以后，拿起柴刀砍死施暴者，最后被判无期徒刑。大多数网友对这个丈夫表示理解，认为法官的判决缺乏人性。而类似的案子在美国也有发生，同样也在公众当中激起强烈反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一起发生在9年前的杀人案最近在网上引起哗然。这个原本不为大众所知的案子，今年6月因一审判决书上载到网上而备受关注。据中国媒体报道，一名在浙江热安一家汽车装修服务部工作的男子，一天散步回到员工宿舍，看到张某正在强暴自己的妻子，拿起一把菜刀把张某砍倒在地，致其死亡。温州中院判决说，田某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构成故意杀人，但考虑他有自首情节，一审判决处其无期徒刑。田某的辩护律师认为，法院没有轻判，主要是考虑田某杀害张某时，对方已停止对他妻子侵犯，对他妻子的威胁已经消失。这个判决显然是基于中国刑法第20条第3款作出的。该条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言外之意，防卫行为如果不是针对正在进行的犯罪，就要承担刑事责任。正如有些律师事后评论此案所说， 施暴者当时已经从床上下来并提上裤子，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田某再使用暴力攻击就不属于正当防卫了。但是大多数网友批评法官的判决过于死板和缺乏人性，而对于这位丈夫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支持。一位名叫毕汉峰的网友指出，强奸罪属于刑法中应该严厉打击的恶性犯罪，放在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面前，遇到自己的亲人遭此厄运都会产生激愤。他说，即使是行为已经结束，而由于当时正处于目睹阶段，一时的激愤完全可以理解，顶多也是个防卫过当而已。腾讯评论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妻子被强奸怎样算正当防卫》的文章。文章指出，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总是在事后要求防卫者行为适度，稍有出格就可能会被判各种伤害罪。文章还说，在真实的案发场景中，受害者不可能向法学家或者侦探专家反复推演。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在屠刀高举的情况下，无法要求人们置身事外进行深思熟虑。观察家陶顺在新浪网上撰文指出，在强奸事实得到法庭确认的情况下，此案不仅量刑难以让人信服，而且定罪也是有待商榷的。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是在美国，在家里发现这种事情，不要说砍人了，开枪都可以了吧。据法律专家介绍，在美国，某人出于自卫或保护他人而去杀人是正当的，但是此人必须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杀人行为对避免造成更大伤害或保护其个人以及他人免受及时的生命危险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就构成刑事犯罪。伊利诺伊州洛约拉大学刑法学教授戴恩·西奥利娜认为，田某的行为在美国不属于自卫，最多是私自执法以及不经由法律擅自施罚。
We in the United States adhere to the no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t is not up to citizens to punish others.
美国奉行法治的理念，公民个人无权处罚他人，这个权利属于州政府的主权范围，由他在给予被告正当程序权利之后决定施以应有的惩罚。美国法律严禁任何人为了报复另外一个人的犯罪行为而去杀人。
不过西奥利娜律师表示，鉴于田某是在看到他的妻子遭人强暴后一时冲动并失去理智杀人，他有可能作为故意误杀罪而不是谋杀或故意杀人罪处理。
Manslaughter is a homicide, but it is a less severe form of homicide, less culpable state of homicide that exists.
故意误杀是情节相对不太严重、罪责较轻的一种杀人罪，也就是说，犯罪人员是在情绪失常的情况下杀了人，该罪的刑期通常在5到20年之间，而不是像故意杀人罪那样，刑期通常在20年到无期徒刑之间。
路易斯安那州杜兰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简·霍菲尔认为，此案在美国如果交由陪审团审理，陪审团即使认为田某杀人并非完全出于自卫，仍然有可能动用陪审团否决权宣判其无罪。这个否决权是说，虽然证据表明被告是有罪的，但是陪审团仍然宣判其无罪，原因是陪审团不赞同针对被告所提出的指控或诉讼所涉及的法律条文。霍菲尔说，
You will find jurors very much identifying with a person who interrupts somebody raping the wife.
我认为你会发现某人施以暴力制止强暴自己妻子的人，陪审团会对这个人有一种认同感。无论他是什么种族的人，陪审员都会说，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此人违法擅自处理了这件事，但却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这个案子如果交由陪审团审讯，他很有可能就被宣告无罪。
1984年，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空手道教练性攻击一名11岁男孩后被警察抓获，他在前往法庭的路上被男孩的父亲开枪打死。该事件被在场的一个电视组拍摄下来。这位父亲最初被指控二级谋杀，后来与检察官达成辩诉协议，承认犯有误杀罪，最后被判处5年缓刑及300小时社区服务，没坐一天牢。2012年，德克萨斯州的一位父亲发现一名男子正在猥亵他年仅5岁的女儿之后，怒不可遏，当场把这名男子打死。根据该州法律，为了制止严重的性攻击，使用致命武力是允许的，而且是正当的。 当地大陪审团和检察官最后决定不对这位父亲提出起诉。这个父亲的行为在全美得到普遍同情和支持。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各州法律不尽相同，处罚也会各有差异，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某人为了制止严重的性犯罪而在一时冲动中杀了人，检察官和陪审团在决定起诉或审讯时会把法和情都考虑在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意大利的检方寻求起诉涉嫌卷入大规模洗钱活动的297人以及中国银行，其中包括这家中国国有银行在米兰分行的四名高级主管。美联社本月早些时候报道，佛罗伦萨警方发现涉嫌在贩卖假冒产品、卖淫、剥削以及逃税等活动中获利的超过45亿欧元，在不到四年时间通过一家汇款服务机构汇回了中国。意大利的调查材料显示，其中近半数的款项是通过中国银行办理的，他并因此获得了回扣。调查人员说，他们曾试图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帮助，但没有得到回音。根据意大利的法律，法官可以就公诉人的要求审理此案或拒绝立案，法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做出决定。在另一方面，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历经10年的谈判以后签署，澳大利亚劳工团体呼吁抵制对华自由协定，对华自贸协定。美国商界有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和国会应该检讨亚太经贸战略时效。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中双边自贸协定付诸实施后，中国享受的零关税的税目比例将达到 96.8%， 澳大利亚享受的水平为 97%。这个协定的降税水平超过一般自贸协定 90% 的水平。澳大利亚劳工团体之一澳大利亚制造业工人工会说，与中国达成的自贸协定将使澳大利亚流失就业机会，国家主权丧失，呼吁发起抵制阿伯特政府同北京签署的自贸协定。澳大利亚电子贸易工会的兰斯·麦卡伦姆说，
Australian workers will miss out on thousands of job opportunities. This agreement is going to provide Chinese investors that have projects.
澳大利亚劳工将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这项协议将允许中国在项目投资超过1亿5000万澳元时，可以引入海外劳工参与项目建设。另外，我们还担心那些被引入澳大利亚的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很可能被无情剥削。澳大利亚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由于阿伯特政府在议会中力量很强，这项协议过关或者经修订后过关可能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与产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严宇评价中澳自贸协定时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这是对中澳两个国家来说，乃至对整个世界这个经济格局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利好。对于中国来说，进一步的促进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开放，融入到这个自由贸易的一体的这个经济里边呢，对于中国来说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西方很多的学者，包括西方的很多的国家，批评中国的经济不是一个真正开放的市场经济。
华盛顿时报说，中澳自贸协定是中国影响全球经济秩序战略的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在影响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使之有利于自己方面，展现了明智、宽广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正在将中澳自贸协定作为向亚太地区推广的有效模式。与此同时，中澳自贸协定签署几天前，奥巴马希望得到的贸易授权法案在国会受阻，直接影响美国同亚太国家谈判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议的进程。前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独立博客《现实检验》的博主阿兰·托内尔森对美国之音说，澳大利亚独立形式的示范作用可能发酵。他说，
We are indeed worried about China's rise.
东亚其他国家也可能独立形式。我认为东亚国家的底线是，我们的确忧虑中国的崛起，但是同时承认中国地理上属亚洲国家，美国则不是。我们依然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但是也希望全面享受同中国贸易和生意往来所带来的好处。澳大利亚财经评论说，中国以中澳自贸协定为样板，推动建立范围更大和更具吸引力的贸易同盟，以此抗衡处于搁置状态的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托内尔森强调，澳大利亚处理亚太事务的行为方式灵活务实，支持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在处理与中国商贸关系时却自立独行。北大管理学院的严宇教授说，希望中澳自贸协定的签署能够推动美国思维定势的改变。他说，
这肯定是个推动，这美国要习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美国这个一枝独大的这种局面呢，可能要发生变化，美国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个常态。这个新的常态就是更多的他原来的盟友的这些国家，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国家自身的利益的，或者说国家战略的需要，那么与中国这种这种合作会更加广泛甚至深远。美国呢应该调整一种心态，有一种竞合的心态。中国与美国不简单是竞争，其实更多的是合作。
严宇教授还说，多极发展是未来世界经济的格局，也是政治格局的一个必然趋势。美国工商理事会成员托尔内森谈到澳中自贸协定对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时说，美国需要反思其东亚政策。
The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s so incompetent, so blind to both the economic and strategic realities of the region.
美国的东亚政策非常无力，对该地区的经济和战略现实熟视无睹。我认为总统可能会沿着现有的道路继续往前走，好像澳大利亚同中国签约之事根本没有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东亚问题专家欧内斯特·鲍尔的话说，美国国会最终会给予奥巴马总统谈判 TPP 所需要的权利，但是国会的内斗已经伤害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带您关注台湾以及海峡两岸的消息。台湾2016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近日成为美国最新一期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引起外界关注。蔡英文是继印度总理莫迪、印尼总统佐科威、韩国总统朴槿惠之后最新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亚洲政治领导人，配以他可能领导唯一华人民主社会那让北京不安标题的封面报道，详尽介绍了蔡英文成长和学术背景，对台湾未来经济发展及两岸政策的愿景。报道表示，蔡英文对于是否撤回台独条文依然模糊，但坚持会维持两岸的现状，而对于统一则强调必须由台湾人民经民主程序解决。北京曾于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期间批评当时参选的蔡英文是麻烦制造者和搞分裂的人。另外一方面，报道访问蔡英文的对手国民党的参选人洪秀柱时表示，因身材娇小好战而性格而被封为小辣椒的洪秀柱与学者形象的蔡英文呈现显著的对比。洪秀柱表示，他不认为蔡英文是位强势的对手。是将代表国民党参加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星期六傍晚发表声明，称竞选期间是否访问美国要优先考量国家利益，看时间因素，而有关两岸与访美议题发言未来要以他本人或发言人为主。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星期六上午表示，在国民党全会之后会安排洪秀柱访美。洪秀柱的阵营对这种说法随即发表了声明。洪秀柱此前曾表示，竞选起步晚，时间有限，倾向不规划出访，等明年确定当选后，就之前再以当选人身份出访。洪秀柱的声明表示，美国是重要密切的友邦，维持与美国的关系十分重要，而他的两岸论述已经形成文字，非常清楚，相信美方已有所了解，将与外交竞选顾问团认真研究之后，再做出是否访美的决定。日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梅建华表示，欢迎洪秀柱访美，接待规格将比照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洪秀柱表示，七月获得正式提名之后，将与梅建华处长会面，就美国、中华民国及中国大陆三边关系充分交换意见。刚结束访美行程不久的蔡英文在美国受到史无前例的高规格接待，受邀进入白宫及国务院与美方官员进行会谈，引发诸多联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再看看两岸关系，2008年之前，台湾人很少看到来自政治宿敌中国的旅游团，而自从那年双方签署旅游协议以来，突然间几百万人来到这个岛屿观光，而现在游客和台湾人之间相互不满，为此台湾政府正采取措施缓和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向中国旅游团开放七年了，中国游客表示旅游车的路线太长，指定的购物点太多，有的人要等40天才能得到旅游许可。而台湾人抱怨说旅游团太吵，乱扔垃圾，在小东西上也凶猛杀价。台湾政府一个月前推出一项计划，让那些愿意花大价钱的人快速拿到旅游许可，顺利成行，希望以此来缓解双方的不满。台湾凤凰旅行社的负责人廖文成说，这个计划目的是吸引高端旅游团，来自中国的游客总数会增加10%。廖文成曾经是当地一个旅游协会的常务总监，他说中国游客希望在台湾景点花更多的高质时间。
以前都有讲说大陆来的台湾，他有一个顺口溜说吃的比猪还差，跑的比马还快，他就是一种开玩笑的方式。
几十年来，中国大陆人很少访问台湾。自从2008年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以来，双方搁置政治分歧，开始签署开放旅游等经济协议。目前，台湾每天有多达5000个旅游团，去年一年就有280万中国游客，为台湾服务业带来140亿美元的收入，是2008年的2倍多。旅游业人士说，游客人数激增也加剧了旅行社之间的竞争，导致降低价格和服务质量下降，低端旅游导致双方不满，促使台湾旅店、饭店和旅行社寻找新方法来维持收益。台湾五星级酒店圆山饭店公关部经理陈凯煌说，希望全台湾都能从高端旅游中获益。
那如果说这个高端能够提升这样的一个来访的一个费用，我相信这个对整个台湾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各项的这个营业上的竞争是在所难免的，那就是要看我们的饭店呢怎么样提出它的一个特色。
这个五月实施的计划向游客当场发放许可，条件是他们大部分时间要住五星级饭店，每天午餐和晚餐的总消费至少60美元，他们的旅游车每天车程不得超过250公里，取消指定购物点。今年五月，台湾迎来由12人组成来自上海的第一个高端旅游团，在台湾5天期间，每人消费大约1400美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关注中俄关系。在西方加大对俄罗斯制裁行动之际，俄罗斯金融界人士抱怨说， 中国银行业都缺乏同俄罗斯合作的意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的报道。
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第一副总裁索洛维耶夫最近透露，中国银行界对俄罗斯冷淡，多数的中国银行都不愿意与俄罗斯同行开展业务，原因是中国不想引起西方的不满。他说，这些中国银行担心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与俄罗斯做生意会带来麻烦。由于中国银行业与欧美有更多的生意往来，放弃俄罗斯的生意会更加安全。索洛维耶夫认为，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对中国来说比俄罗斯更重要。中国人非常实际，不想因为俄罗斯而得罪西方，做赔本的买卖。索洛维耶夫说，西方制裁之后，俄罗斯金融机构从中国获得人民币贷款和融资时受到严格限制，变得非常困难。中国银行业不愿意对两国贸易活动提供服务和支持，并显著降低了参与程度。两国银行业间的业务活动现在减少到了最小。中方还指责俄罗斯卢布汇率不稳定，在外汇等一些业务中坚持使用人民币。由于中国的各种限制，俄罗斯银行也无法通过自己的子公司在中国有效地开展业务。他说，两国金融业合作中的负面因素要远远超过正面的因素，这种状况会妨碍两国贸易的发展。但是他强调，俄罗斯银行业仍然非常重视开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的业务。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尼古拉耶夫说，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盟的贸易规模要远远超过中俄贸易。中国银行业在与俄罗斯打交道时，将不得不考虑西方的立场。尼古拉耶夫说，美国对中国更加重要，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要考虑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正在制裁俄罗斯，因此这也就反映在中国与俄罗斯的金融业务往来中。俄罗斯的外贸银行第一副总裁索洛维耶夫勾画出的反映两国金融业关系的画面显得凄凉暗淡，这与中俄两国领袖和高级官员以及官方媒体大肆宣扬的双方友好关系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一些有克里姆林宫背景的俄罗斯银行同样受到影响。作为俄罗斯主要的国有银行，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也在西方制裁的黑名单上。对外贸易银行在苏联时代成立，过去几十年来曾一直为苏联外贸服务。这家银行也是独联体地区唯一的一家有许可证能够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银行。一些俄罗斯媒体说，莫斯科转向东方和中国的举动正遇到困难，制裁使俄罗斯从西方贷款和融资的管道被切断，但现在同样也无法从东方的中国获得资金。中国等于变相加入西方的制裁行动，这让俄罗斯失望。时事评论人士阿德金霍夫斯基说，虽然现在很多人都高唱俄中友谊，双方还举行联合军演等活动营造气氛，但同中国的友好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好处。中国仅默认克里姆林宫炒作俄中友好气氛，但北京并没有给莫斯科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说，中国银行界肯定会考虑在目前的国际气候下同俄罗斯做生意带来的风险，但中国同样也不会放过机会。茹可夫斯基说，中国离开俄罗斯会过得很好，但俄罗斯现在要是没有中国的支持将会更加困难，所以中国肯定会利用目前的这个局面，在军火交易和军事技术合作，在两国贸易等各个领域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好的赚钱机会。茹可夫斯基认为，中国的举动虽然不会对两国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日益感到在中国眼中正在沦落成为二三流的国家，这种不平衡和失落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著名的安永会计公司最近对中国工商界的一次调查显示，在与俄罗斯做生意的问题上， 中国企业同西方公司一样面临着相同的困境，那就是俄罗斯的经商和投资气候不好，法律不健全以及腐败等等。但正在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却认为俄罗斯与中国经济关系发展迅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会议上也表示，两国已经签署或是准备签署的经贸协议总额高达300亿美元。6月18日，在圣彼得堡还举行了俄中两国政府间投资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29个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的合作项目方案。但参加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多年来一直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俄罗斯著名工商界人士基里帕斯卡却呼吁俄罗斯应该尽快同西方修复关系，只有这样俄罗斯经济才能够繁荣。他说，俄罗斯必须更积极地同美国和欧洲合作，而不是中国。许多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第一副总裁索洛维耶夫可能故意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会议期间，以及下个月即将在俄罗斯乌法市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抛出有关言论，目的是向中国传递不满的信号。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陷入低谷之际，中国这次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由副总理张高丽率领参加圣彼得堡的经济论坛会议。代表团成员还包括了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公司总裁马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会在下个月再次访问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我是齐永明，我们稍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丹·阿什最近宣布了一项最终裁决，根据濒危物种法案，将包括野生和人工饲养的所有黑猩猩一律划归为极度濒危物种。这项裁决将把人工饲养的黑猩猩从濒危物种升级为和野生黑猩猩一样的极度濒危物种，脱离有关灵长类的一种特别法规。那项法规允许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禁止的某些活动。1990年野生动物列为濒危物种以来，黑猩猩面临的威胁加剧和蔓延，其中包括栖息地的丧失、滥捕以及疾病等。人类人口的增加、居住地的扩大以及人口增长对资源需求的压力都使这种威胁日渐加剧。濒危物种法不允许将人工饲养动物因捕猎状态不同而划归另法管理。黑猩猩是野外发现的，但是在赤道非洲的22个国家，其分布并没有延续不变。在物种活动的整个林区，严重毁林率破坏并且切割了大片森林，滥捕滥杀、宠物贸易、疾病爆发，影响了黑猩猩在野外维系种群数量的能力。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为保护黑猩猩的工作资助940万美元，另外还另行追加了1150万美元资金，上述资金支持19个国家的一系列野外项目。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还同生物医学研究界密切合作，允许那些必须使用黑猩猩作为研究课题的生物医学研究得以进行。这项最终裁决将在2015年6月16日联邦公报上发表，并将在2015年9月14日即发表90天后生效。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阿什说，依据濒危物种法，把对野生濒危黑猩猩的保护扩大到他们的人工饲养同类，将保护黑猩猩获得人类善待，限制商业活动。他还说，这一决定针对的是这种物种目前面临的日益威胁， 同时将黑猩猩的法律地位纳入现行法律规定的框架。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同林区各州合作，确保野生黑猩猩能够继续休养生息。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